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愿我们在这圣诞佳节的时候真的是在基督里即可心灵得饱足，得安慰，得医治，得平安。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所信靠所实践所宣讲和见证的就是上帝不变的恩言。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继续有解经的讲道和圣餐的分享。请大家翻到雅各书第三章的7-12节。在雅各书三章的7-12节，雅各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下以下的话，说各类的走兽、飞鸟、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知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姊妹，无花果树能生甘蓝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那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最祸害人的是老虎吗？是豺狼吗？是疫情吗？那最祸害人的是人本身，人害人，人伤人，人吃人。在人给人带来的伤害中，最大的伤害不是交通事故了，甚至不是暴政了，最大的伤害是舌头给人带来的伤害。我们看到父母子女之间巨大的伤害，父亲之间通过吵架巨大的伤害，弟兄姊妹之间恶语伤人。所以诗篇讲到，舌头就像毒蛇，里面充满了溃蛇的毒蛇的什么毒气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些经文中，所以雅各就特别提醒我们要制服自己的什么舌头。上帝赐给我们圣经，上帝赐给我们诗篇，甚至上帝赐给我们圣餐，都是让我们口中讲说神的话，最终通过吃喝圣餐，学会把我们的嘴唇，学会把我们的舌头分别什么为圣。所以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就分享这段经文中我们讲到生死与舌头，讲到已经被人制服的，可以制服也已经制服，但是最难制服甚至没有人能制服的，哇，令人感到绝望。因为这个舌头不仅是舌头代表人性，代表人性，江山易改本性什么难移。所以谁都想说好听的话，谁都想说智慧的话，谁都想造就人的话，谁都不想通过说话打人也被人打，但是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所以我们必须仰望上帝的重生的什么大能。当然我们看到舌头的一大问题就是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这真的是非议什么所思，就好像从一个泉源的一个眼里冒出咸水和甜水，哪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却从人的口中既赞美上帝，同时我们不知不觉常常咒诅，常常伤害那有上帝形象的什么人。这是世界上，这是人心中，这是家庭中，这是教会中最荒谬同时又最常见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侧面中，我们如何制服自己的舌头，寻求个人心灵的纯净，要定下心智，胜过我们舌头的不是一句话，胜过我们舌头恶劣的败坏的习惯。最后我们 来给大家写明对付蛇头常犯的一些罪恶。好，我们祷告啊，求主赐福。天父上帝，我们常常想到家庭的幸福、教会的圣洁、国家的自由，甚至我们想到世界的和平。我们每个人都想在这个世界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要给我们的家庭、给我们的教会、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的国家、给整个世界啊！当我们在沙滩上走过的时候，留下美好的足迹和脚印啊，能够值得别人效法，能够使别人得益处。但是我们常常却不能够胜过己身，甚至我们不能够制服我们自己的舌头。尤其是当我们越是想赞美上帝，越是想凡事说造就人的话，我们心中的恶念、心中的苦毒、心中的仇恨、心中的嫉妒，真的是蠢蠢欲动。主啊，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继续指导往前，借着你的圣言，借着你的圣餐，更是借着你自己大能的圣灵本身，不是一般的改变我们的舌头，改变我们的心意，而是赐给我们一个信心，赐给我们一个心灵，拿着我们的铁石心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啊，是约翰雅各这个发出的感叹是：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啊，是不知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什么毒气。所以我们想想，我们从小到大，我们这个成长的过程啊，并不是多少人砍了你几刀，也不是有人向你打枪，而是更多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在家庭中、我们在学校中、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在工作中，最常见的伤害就是言语的什么伤害。说话的时候出口什么伤人，甚至不说话的时候更是冷暴力。该说相爱的话，该说鼓励的话，该说欣赏的话，该说道歉的话，该说认罪的话，就是不说也给对方带来巨大的什么伤害。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伤害人，我们不说话的时候也什么伤害人，尤其集中在舌头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看舌头啊，要把舌头与我们的生和死，与我们现在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光景如何啊，你自己生命的境界如何啊，你这个人的素质到底如何，端端要看我们能不能管住自己的什么舌头。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箴言书，当然箴言书是教导我们，哪怕是在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悲欢喜乐啊，在日常的普普通通的平凡生活中，怎么能够荣耀上帝造就他人啊，其中特别讲到舌头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在箴言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节，甚至讲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啊，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说话浮躁的入刀刺人。同时智慧人的舌头却是一人的什么良药啊，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自存便是啊。底下还讲到劝人和睦的便得什么喜乐啊，这些都是舌头所结的果实。说真言十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啊，甚至特别总结，人口中所结的果实必充满什么杜甫，他嘴所出的必是他饱足。所以我们人是靠舌头吃饭哇，你要思考是要靠舌头吃饭，靠舌头活着。当然舌头不仅仅是舌头，舌头代表我们的人心，舌头代表我们的人性，舌头代表我们灵魂的状况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从效果的角度讲，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一句话叫人生，一句话叫人死，一句话造就人，一句话伤害人。所以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什么果子。好的兄姊妹，这样我们就把舌头不是乱讲舌头不是小事，这个舌头代表你的话语，话语代表你的心灵，代表你灵魂的状况因为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是什么 说出来，但是人心比万有都诡诈，你如何知道你的人心呢？你如何知道别人的人心呢？看他所结的什么果子。如果我们口中说出的话语都是伤害人的话，你怎么能够说你的心中充满爱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啊，省察管理调伏我们的内心，要从管教我们的舌头开始。所以雅各在其中讲到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啊，也已经被人什么制服。所以我们就快快讲到啊，上帝赐给人治理全地的委任 （culture mandate）， 啊，很多人翻译成啊文化使命，啊，结果就造成很多矛盾。啊，文化使命、福音使命其实不是，啊，文化使命是 culture mandate， 是指文化的委任。到底这个世界上帝赐给谁管理了？上帝没有赐给天使管理，上帝也没有赐给魔鬼管理。上帝也没有赐给老虎动物管理。上帝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里，管理什么？这地。所以我们是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上帝把管理世界的重任委托给了我们，这是来自上帝的托付，这是来自上帝的信任，这当然是来自上帝赐给的责任。从某个角度讲，也是一种什么使命啊？但是严格而言 culture mandate不是 culture commission 啊，是文化的什么委任。所以弟兄姊妹，当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啊，不是因为飞兽、飞走兽、飞禽、昆虫、水族，甚至亚当夏娃的堕落，外在的原因当然是魔鬼的什么诱惑，但是内在的根本的原因仍然是他们的心灵，尤其是表现在他们的舌头上。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快快讲过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上帝把治理全地、管理全地的这个使命、责任、托付、荣耀、尊贵、冠冕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基督教圣经中，在基督教的信仰中，在圣经的启示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男女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上帝之下，万物什么之上。顶天什么立地，用圣经的话语来讲，上帝赐给我们每个人荣耀尊贵为冠冕。弟兄姊妹，基督教的核心的信息不是让你少受苦、不受苦升天堂，基督教的核心的信息是恢复上帝在我们本有的那种上帝的形象，那种荣耀、那种尊贵、那种以荣耀和尊贵为什么为冠冕，使我们都能够活出人的样子来，不是活出人的样子来，是活出上帝的样子，上帝的什么形象。人之所以成为人，都要成为 superman， 都要超越人本身。我们越是活出人的形象来，越是人比人，就没有标准，就没有根基。但是当我们越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越是照着上帝的真理，越是照着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而活的时候，我们就活出了人的形象，更是活出了上帝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亚当夏娃的堕落，蛇对女人说，哎，这是舌头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夏娃和蛇之间就展开了一场什么对话，啊，然后这个蛇就直接攻击上帝的律法，哎，上帝其实真说，上帝说吃的日子必定死，魔鬼就说，哎，不一定死，啊，所以蛇就直接用舌头用语言来攻击上帝的圣言，尤其是攻击上帝的诫命。可怕的是夏娃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而且自己不光自己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什么吃了，啊，所以说不光是病从口入，罪从口入，死也是从什么口进来的，啊，所以我们掌管我们的舌头，啊，用我们的舌头说什么，用我们的舌头吃什么。今天我们讲说上帝的圣言，用我们的舌头。啊，今天我们吃喝主的身体、主的血，要用我们的什么舌头？啊，能够管理我们的舌头，尤其是在语言方面，啊，尤其是在吃喝方面，那你就是分别为圣的什么关键和枢纽。所以，人对世界的治理，自然科学已经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啊，我们不光是制服了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我们制服了高山。 啊，在高山里面可以打动火车一穿而过，啊，我们制服了钢铁，我们可以使钢铁飞向什么高天，啊，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人的科学开发，啊，研究，啊，创新方面，啊，发挥了巨大的甚至不可思议的才能，但是非常可怕的是，不管我们的技术多么发达，不管我们的科学多么先进，不管我们的工具啊多么进步，但是我们却常常连自己的舌头都管不好，制服什么不了。所以雅各就在这段经文中就做出了一个巨大的鲜明的对比：你是有能耐呀，啊，飞鸟走兽、昆虫水族可以制服的，你都制服了，但你却制服了不了自己，却制服了不了自己的舌头，制服了不了自己的心灵，你得到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价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人类社会的惨状。所以在雅各书第三章第八节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窒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什么毒气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讲到两性，一个是兽性啊，一个是什么人性啊。当我们讲到兽性的时候，隔离飞鸟走兽啊，昆虫水族，这些兽性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哎呀，不如禽兽，禽兽不如，兽性大发。哎，其实啊，你这是侮辱禽兽，这是侮辱禽兽。空中的飞鸟、鹳鸟都守候来期的节令，都遵守上帝自然的法则啊，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本能，各从什么其类。各行什么其事，唯独人是刚硬什么悖逆。所以你不用担心兽性的问题，因为兽性可以制服，也已经制服。但是以舌头为代表的人心，人性没有人能制服。所以弟兄姊妹，雅各在这里做出了一个非常深刻但是令人绝望的宣告：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窒息的恶物，难道害死人的什么毒气。你要脱胎换骨啊，你要重新做人啊，你不要说污秽的言语，要说造就的话。弟兄姊妹，这些话都是好的，但这些都是道德的说教，这些都是宗教的宣传。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如果没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些道德的说教，这些宗教的宣传，这些政治上的提倡，反倒让我们更加虚伪，反倒让我们更加绝望。虚伪，对别人虚伪假冒为善，对自己呢就感到空前的苍白，空前的乏力，空前的绝望。我们吃喝玩乐，到处游走，就是要逃避我们自己的空虚，逃避我们自己的绝望，不愿意看我们自己的什么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有舌头所代表的人性的危险啊，啊，压根就讲是不窒息的恶物。不窒息是什么？蠢蠢欲动，啊，骚动，啊，在里面啊，就像是一个野兽一样，啊，我们的心中发出了狮子的吼叫，啊，我们的心中有会蛇的什么毒气，甚至人的心中就是一个无底洞，人的心中就是地狱，冒出各样的什么青烟，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有舌头所代表的人心。人性是非常危险啊，是永不窒息，而且满了害死人的什么毒气。所以在世界上最危险的、最可怕的不是野兽啊，甚至最可怕的也不是魔鬼邪灵啊。这个 Spiros 啊 ，Jolly Artis 啊，他在注释雅各书的时候就讲，说魔鬼手中的人是世上最危险的什么受造物。所以我们就看到，当圣诞节啊，耶稣基督被钉，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为什么犹大他身为财政部长，他掌管钱财的，身为使徒，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来卖主什么卖友？但是圣经讲，魔鬼进了他的什么心，所以他连爱他的耶稣，耶稣到最后，犹大带人来逮捕耶稣了。耶稣都没有一句指责他的，耶稣说：“朋友，你去做吧。”那耶稣哪一点伤害他了？但是他竟然为了几个小钱出卖了自己的老师， 出卖了自己的什么朋友啊，所以魔鬼手中的人是世上最危险的受造物。和弟兄姊妹，当然讲我们，当我们讲到人的这个邪恶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讲的丝毫没有盼望啊。这个地方美国这个方定法的之一啊，麦迪逊啊，他讲到美国政府的设计的时候，他说如果人性啊都是禽兽不入，是一个无底洞，那么我们也不用起草宪法，也不用设立警察，也不用设立军队，政府和章程都没有用。为什么呢？我是流氓，我怕谁呀？人人都是无底洞。所以，但是如果人性都是极其善良的，都像天使一样，那我们也不需要法律，也不需要法庭，也不需要警察。但是人性中既有光明的方面啊，有上帝的形象仍然参与在人的心，人仍然是人，但是人性也有极其堕落、极其阴暗的地方。正是因为人既不是善良天使，人也不是禽兽啊，所以我们在做善事的时候也要消得我们的败坏啊，我们需要法律来约束啊。但是人败坏的时候也不要完全对人性本身丧失什么盼望啊，上帝仍然有恩典。所以在十七世纪啊，著名的啊这个数学家啊，当然他是我们现在做 IT 的，我们很重要啊，这个巴奇卡本身就是发明人工计算机的最早的一个人啊，他就说描述人如何接近兽性，而不说明人性的伟大会带来危险的后果。同样，让人认识到自身的伟大，却不知道人的卑贱啊。所以博洋写本书《丑陋的中国人》啊，我们有另外一个朋友说卑贱的中国人，其实这样的书，丑陋的德国人，丑陋的美国人，这种书啊在这个自由市场上啊，在学术领域中到处都有。但是无论如何，认识到人性本身的卑贱性、卑鄙性啊、败坏性，却不知道其卑贱也是危险的。更加危险的是，这让人对两者都一无所知。说非常有益的是，人当明了自身的伟大性，但是我们也当我们的卑贱性。说人算什么？要认识到人不过是尘土，人的卑贱性，但是你却什么看顾他。说哪怕是败坏之人、堕落之人，也有上帝的恩典，使他仍然是人，仍然保持基本的人性，仍然在耶稣基督里可以认罪什么悔改。第二点，我们看到啊，舌头的第三点，我们看到舌头的问题是什么呢？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啊，我们用舌头颂赞的为主为父的啊，又用舌头咒诅的照着上帝形象被照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啊。人雅各接下来就讲了四个比喻，弟兄姊妹，谁是问题人物？这个雅各比喻说你们，雅各说我们，雅各就把他自己也包括什么在内，连我在内的，而且不光是外邦人，不信主的，不参加教会的，我们，我的弟兄们。所以说雅各就首先把我们，我的弟兄们，信主的，真正信主的都包括在内。那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蒙恩的什么罪人。为什么我们需要到教会里来？为什么我们需要读经祷告参与圣餐？那我们需要互相激发了啊，否则的话，你是一根烧的最旺的柴，这根柴单独烧很快就冷却了，很快就熄火了啊，但是一捆柴燃烧的时候，尤其是这一捆柴在炉子里燃烧的时候，它越烧什么越旺，而且实现了它的什么功用。那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器皿啊，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管道啊，使我们弟兄姊妹圣徒相通，一同什么燃烧，一同领受上帝圣灵的火焰。所以问题所在哪儿呢？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中国人讲一口什么几个舌头啊，一口两舌，啊，这个人这个事啊，今天说你好是真的，明天说你不好也是什么，真的；今天说你是好朋友是真的，明天把你踩在脚下也是什么真的啊。今天我爱你，我爱你啊，明天就说就像老鼠爱大米，都是真诚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是人性，人性这就是舌头的问题。所以雅各设了四个比喻，说在自然界是不可能的。哪有一个泉源能够发出甜苦两样水呀？哪有无花果树会生甘蓝啊？哪有葡萄树会结果无花果？ 哪有咸水的水发出甜水啊？在自然界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人类社会中却是司空什么常见，而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而这就是我们人心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人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灵魂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雅各在雅各书中特别强调我们基督徒对付假冒伪善的问题，而假冒伪善的问题尤其体现在我们的什么舌头上。所以我们容易赞美上帝，但是对具有上帝形象的人，我们却比较容易刻薄什么夸耀啊，发出咒诅啊，发出讽刺啊，发出嘲笑啊，发出藐视啊，各种毁坏的话，都是我们对有上帝形象的人啊倾注而下。小小弟兄姊妹啊，这样一个主持家他就讲，基督徒容易坐在高于别人的高台上，一方面我们承认啊上帝在我们的上面，一方面咒诅底下的人，而这种状态太弱爆 and horrible， 这种状态是何其可怕的。这可能是基督徒所面对的最大的诱惑之一，就是认为我们自己比别人更好，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藐视别人啊，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替天行道啊，替天说话，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审判，这上帝大上帝。本来圣经讲不可轻易妄称神的什么名，但是我们不知不觉把上帝把耶稣都挂在我们的嘴唇上，然后好像我们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充满了神圣的什么亮光，好像就把我们这个罪人啊完完全全就用一些敬虔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包装起来，但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其实是苦读纷争藐视啊亵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劝勉基督徒如何制服自己的舌头。制服舌头的关键不在于制服舌头，要寻求个人心灵的纯净。所以圣经说，从上帝从来不是救赎舌头啊，上帝是救赎我们的灵魂。上帝从来不说给你一个新舌头，不是，上帝说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心灵、肉心，拿给我们的铁是什么心肠。所以呢，是从来在舌头上、在话语上下功夫的人是没有得着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17节到19节啊，特别讲到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啊，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寻求个人心里的洁净。第一个，我们必须从主重生。一个没有主、被主重生的人，心中无主，眼中什么无人，你怎么劝他都不管用啊，因为他没有这个 pass 啊，没有这个敬畏上帝啊，这个是啊，一切的珍珠、一切的宝贝、一切的人、一切的爱心都不放在他的眼里啊。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定制胜过舌头的恶习。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哎呀，这句话又说错了，哎呀，这句话收回来，对不起啊，这句话我说的仓促一点。那我们常常为我们某句话来悔改，对不起。啊，因为某句话悔改是好的，道歉是好的，认罪是好的，但是有没有追本溯源，由这句话回到你的什么心里，由这句话回到你是否是经常这样亵渎上帝，经常这样毁谤别人，经常这样打击别人的士气，让别人没有情面，让别人没有脸面，让别人没有心情啊，使别人无法抬起什么头来。那我们的话是造就的多还是毁坏的多，是积极的多还是消极的多，我们是敢于自作自愿的，哎，我奉主的名用爱心说诚实话，还是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腾腾腾腾我们自己的血气上来了啊。这个方面我们不仅要省察我们一句话，而是要省察我们这句话背后我们整个的心灵，甚至我们整个的习惯。你习惯于积极的话多还是消极的话多啊？你习惯于赌神的话多还是赌人的话多，这个方面我们自己要比较啊。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对付舌头啊常犯的啊罪恶。所以我在最后一个部分就给大家读这个清教徒巴克斯特啊，他叫 Direction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 啊，如何管理我们的舌头， 啊，管理舌头指南今天都发财致富的指南多，但是管理舌头指南没有。我高度给大家举荐啊，清教徒巴克斯特写的这本书啊，他这本书里面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啊 Christian Ethic 基督徒伦理学，就是 Private Duty 我们如何管好自己。好，第二个部分叫 Christian Economic 基督徒经济学，是什么呢？ Family Duty 啊，经济最重要的单位是家庭啊，管好家庭。他第三个部分讲啊 Christian 啊这个 Church Duty， 讲我们在教会里怎样尽本分。他第四个部分就特别讲 Christian Politics， 那他讲的基督徒政治学是什么呢？他叫 Duties to our rulers and neighbor， 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执政者以及我们对我们的邻舍有什么公共性的什么责任。所以他把政治不是放在争权夺利，甚至不是放在民主了、选举了、法治了，而是放在我们基督徒对执政掌权者、对我们邻舍的什么责任上。啊，这本书呢，它有的时候是五卷本出版，啊，这本书是合著，啊 ，Christian Directory， 啊，大概1000多页，啊，基本上，啊，差不多70美金就买到，啊，非常非常的仔细。当他讲到啊舌头的功能的时候，好的方面他讲了16个，不好的方面他讲了多少？30个，基本上大爆，基本上双倍于好的方面。我就稍稍快快给大家啊讲一下好的方面，讲几点不好的方面。所以当巴克斯特讲到管理我们的舌头的时候，他讲到舌头啊有16大正确的用处。第一，你要用舌头来荣耀上帝，赞美他的名字，赞美他的属性，赞美他的工作。啊，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唱诗赞美啊，就像我们唱诗敬拜啊。第三个方面，要凡事什么感恩，要向上帝多些说感恩的话，感恩节就是如此嘛。啊，第四个方面，我们要向上帝什么祷告啊。第五个方面，遭遇患难困苦，我们要向上帝呼吁 cry appeal to God 啊。然后第六个方面啊，我们要公开任性上帝啊，上帝 God bless America。Jesus is my Lord， 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个人家庭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啊，这是 public confession 啊。然后第七个传讲他的话，第八个捍卫真理啊，第九个劝勉他人，第十个认罪悔改啊，11个啊要为他人提供好的建议啊，12个啊甚至是啊赞美他人 praise others。哇，这一点让我感到很震惊。今天教会里很多人啊，只有宗教味，没有人情味啊！我感谢上帝，我感谢上帝，从来不欣赏别人，从来不对别人在你的生命中的注入表达什么感恩。所以，最终我们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属于上帝的。但是，上帝也是用什么器皿？所以，夫妻之间了，孩子之间了，对于我们的上级了啊，对于我们的下级了，哎，孩子，谢谢你，上帝把你赐给我们。啊，使我们升级成了爸爸妈妈，使我们成了爷爷奶奶。哎，我们都要凡事什么感恩啊，说一些啊赞美的话、欣赏的话，这也非常重要。然后13个见证啊上帝的真理啊，第14个啊捍卫真理的体系啊，第15个传递知识啊，16个 communication 日常的什么表达啊，日常之间多说一些亲热的话，多说一些造就的话。啊，不要打冷战，不要搞冷暴力，这也是重要的。啊，当然，在巴克斯特讲的啊，舌头的30大类犯罪中，第一类就是亵渎上帝，啊，第二类就是异端邪说，啊，第三类就是反对什么敬虔，啊，当然，其中我这儿给大家列的是巴克斯特讲，而另一项舌头之罪就是谈及圣事时却不合宜的讲世俗事物。啊，尤其是在公共敬拜时，弟兄姊妹，我们在公共敬拜的时候，我们是随随便便看手机呢，随随便便想起我们自己的事呢，还是我们像主所说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上帝，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我们的全人都要转向谁啊？哎，上帝啊。另一项舌头之罪就是无聊之话啊，无用之言语，嘟嘟囔囔，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也不愿照顾别人，也不管别人怎么想，既在灵力上不造就人，对自己的身心也无什么益处。所以说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舌头啊，保守我们的心啊，因为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啊，但是舌头只不过是我们心灵的 表达的器官，所以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更是省察我们的舌头，但是更是要省察我们的内心，到底我们心中有没有主。好，我们祷告。天父上。